我们接着哈，这部经当然谈的比较简单啦，就是想说，因此来讲，是故因之持老病死于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由此三世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于世，为诸众生说所证法及调伏事。好，那这个经文本身去点出这个一个佛法升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那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整个佛法的一个对峙啊，这个意义啊，我们包括我们学佛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也常要意念到这个，要关联的这个来思考，所以才会常讲说，我们如果光修灭道啊，但却不知道苦集啊，这个灭道变成没有意义啊，所以必须要紧扣着苦集，而这个最直接的苦就是老病死。那从老病死里面找原因，从原因里面证明我们要修的，就可以推出来我们要灭，我们要怎么样去除老病死，那个灭这个原因，灭这个苦才叫灭啊。所以修正到最后其实就超越这个苦集嘛，这个原因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就是说儿时啊，世尊从说颂曰啊，外是装彩贤归坏啊，内生衰变亦同然啊，唯有圣霸不灭亡，诸有智人应善察啊。这就是我们从这里就开始，整个颂它当然最重点都是在谈这个无常咯啊。那这个叫外是在庄严这个诸可爱之色啊，这个庄彩啊贤归坏啊，但外是如此，内生衰变亦同然，包括内在的也都是一个必然要归衰败的哈。其实我们尤其后面这个偈颂啊，谈起来其实很这个说很生动啊，尤其无常经到最后这一段里面呢，谈的是非常生动，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人这种直接赤裸裸的彰显人世间的不可回避的这种残酷的现实啊。那所以说能将这个道理给它显出来，更让我们觉得学佛的迫切性，它的需要啊。那如果这一点不看，那我们现在学佛的意义在哪里？好，有的人像比如说我们讲说富贵学佛难在哪里？因为他不容易体会老病死，他不容易体会老病死。不容易体会老病死，他对这个世间有一种可信赖性，顺其意，顺他的心。那个是顺他的心，到最后呢，到最后还是会跟他背叛呢。所以，可是他眼前那富贵啊，一切如他的愿，所以那种真正的无常厌离啊，不容易生出来啊。所以有时候，要不是看得很清楚啊，就容易啊。被这个眼前的东西所欺骗了。那现在他在讲，他说这一切东西终会归坏，包括内身内外一切都没有一个存在的，唯有圣法不灭亡。那什么是圣法？为什么不灭亡？诸有智人应善察啊，这里也没有谈到说圣法在哪里。当然其实应该是佛陀讲到这里，最主要是要大家体会无常。那是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们其他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比如说我们前几天我们有谈佛法，谈其他的解脱法，但看到大家假设啦，我这比喻，看到大家对世间依然爱着或是说我们的学佛有点不务实了，虽然道理归懂，懂归懂，对世间爱着归还是爱着，这时候依于某种因缘， 不再重说说法，而是跟他讲说，佛之所以说法，是为了要我们远离老病死，而这个老病死的现实就在这般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不重说法啊，我只是讲说佛法就是为了要超越这样的苦。这个经典就有点像这样，我在这个经典里面特别重视这个世间的无可奈何，那这样可以辅助我之前所说的法，大家能从这个世间的无常里面更加的很如实的去修学佛法啊，我把这个苦讲的真实，你这个佛法的实践才会踏实啊，所以这里面没有特别谈。那这个没有特别谈，当然唯有圣法不灭亡哦，我们刚才讲过什么是圣法不灭亡。如果法本身有所生，必然灭啊，这里不是前面不是讲吗啊，生则皆归死，没有，当然这个里的生则是什么，是就生命来谈，但如果就世间法来讲，就是就广义来讲，凡有所生必有所死。那现在为什么圣法不灭亡？圣法不是在世间法之外再立一个所谓的佛法，不是。所以佛法的本意在于绝这个世间法，并不是在世间法里面再立一个法，然后说有一个不灭亡的法，不是。如果佛法本身又是一个安立出来的东西，它既然是有安立的东西，一定会灭。好，所以我们这里讲说什么叫圣法，殊圣法，而这个殊圣法在于它能如实照了这个世间，能觉照这个世间，而不是在落入另外一个生命，所以这叫做圣法啊。所以有智人应善长，这个圣法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四圣谛的道理啊，包括世间种种的佛如何解释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它并不是在这个世间另外创造一个让你执着的，其实真正的佛法就是在你现在的执着里面启发你的智慧，从这种虚妄性当中抽离出来，跳出来，这就是圣法。所以这是一个智慧，而不是另有一个法，不是另有一个法。使老病死皆共显，行以丑恶啊，即可厌。少年容貌暂时住，不久贤妻见孤啊，哭啊累。假使寿命满百年，终归不免无常逼。老病死苦常随主，恒与众生作无力啊。那儿时世尊说是经已，诸比丘众天龙要叉啊，犍大婆、阿修罗啊、阿苏罗就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这个是这个文，这个只是就前面里面在描述老病死，因为我们这个文这个经典从一开始一时婆伽梵啊，在哪里，在几孤独言，那就是最主要是在谈老病死。然后这里也点出了世尊为众生说所证法及调伏事，这个没有直接点出来，只是说出来而已。那他现在用这个简单的这个颂啊，说出什么外世间外事一切都会归坏啊，内外生都会不见，那老病死啊大家都讨厌啊，行以丑恶即可厌啊。那这个叫做老什么样，少年容貌暂时住啊，不久贤妻见孤啊累啊。那假使寿命满百年，终归不免无常逼啊。一个是前面讲病啊，一个是讲这个死，再过来老病死苦啊，等于是老病死啊常随主啊，常为众生作无力，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现实，这就是人跑也跑不掉，每个都如此啊。那所以说我们讲说这个东西唯有你看得清楚，你才能在眼前你现在所一时 可安住的，暂时可安住的东西啊，才不会生执着想。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病啊，或是说有尚处在一个如意境里面，或是我们尚年轻啊。我有时候说实在，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我常讲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当初出家二十几岁，一下子就五十几了，就这样就过来了。好像也不容易，整个我们在讲修行啊，我常讲的这个这么一个具体一个现实的东西，一下就过了。那我们在身体里面，我那一天啊，我前一阵子刚换资料啊，我在收集在整理资料，看到自己在戒场的二十几年戒场的那种相片，哦，一副那个样子哦，真的想了啪啪，不是啪啪啦，就很严肃这样哈，我眼睛都不敢看旁边了，现在都东张西望了，他都要看看前面下方，哇，这个刚在戒场那个正在勇猛精进的时候，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二十几年了，一下二十几年，好，算一算大概人生的一半，好，刚好差不多要发昏下来。当然现在是还没到一半了，不过就是大概就是生下来跟出家跟在家刚好要切一半，不过一下子就过。因为有时候我再想一想啊，这个时间一下过，可能再过没几年，我们也开始感受到更明显的老的现象。那你现在能做，以后可能慢慢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因为体力也受限制了。有时候脑袋也记不大清楚了，那老的现象一直出来，好像你也无法回避的。以前我不是讲说我那个子女啊，现在不是叫我师父啊，另外一个现在叫师公，叫我，因为他不是他叫我叫古公还是什么，我说不要，我说不用讲公好了，叫师父就好了，因为师父还一辈而已，公就跳上去了，我想就我虽然不是很执着，但好像听起来还是怪怪的，能神就不要，跟他就不要了，讲公好像有点怪嘞，不过真的我慢慢就会一直公出来了，你会看到以后就听起来是很刺耳，好像也不得不承认。我是一直不大承认我老了，不过好像人家看起来有点像偶机上的样子了，好像也有样子的，这个你也不得不承认的。其实我倒是常在想这个，可能到最后你要面临到苦的相，还是我有想，因为我们也很少到医院去了，那我是不是慢慢也会有医院的缘，你会渐渐的，在医院当中，我是不是也开始跟一般人在关爱这些身体？那因为大概也跑不掉，你也必须要去接受它。那我有时候在想说，这些问题可能会陆陆续续来，那我也不得不要去处理它。那处理它的时候，我是不是有那一份自在力？其实我就在想这个，就是可能像比如说我常举的例子，像现在有时候眼睛要是比较疲劳，我这次就很明显，在去大陆上课，上到不得已，真的上课的时候就拿起眼镜来，然后看戴着老花眼镜看眼不行啊，所以变成就是拿下来戴上去。我说，我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我终于承认不得已，我现在有时候都勉强在那等等，可是那一天实在是不行，因为一直都在忙啊，所以疲劳啊，有时候正累的时候，连眼镜戴上去也看不清楚。所以我其实刚还好，现在就看清楚了。 不过我回去有时候，我像我现在桌上都有戴老花眼镜了，可是我很少上课戴老花眼镜，这次终于破例了。我到最后我发觉就是拿来拿去又不方便，所以我就把戴那个老花眼镜稍放低一点，就是我看书的时候这样往下看可以啊，我看前面的时候刚好因为那个放在鼻梁这边，我就直接看，对，我就觉得那会很难看吗？对吧？现在到最后，我想这个形象也不要顾了，因为我要念不出来啊。之前的讲义笔记写得很小字啊，现在不行了，那变成要带拿来去，到最后干脆把也学会这一招。以前你们讲，以前我只是想说，以前我爸爸啊，因为他在办事办公的时候很怕我们吵。我们最怕他那个眼睛就是老花眼睛，他那个眼睛直接我们在开门咚一声的时候，那个瞪人的眼睛啊，就是用老花眼睛放在下面，可是他用这个不用老花眼睛那个，他看得很远，所以那个印象我很深刻。啊，这个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就换我们了。哎呀，这个实在是老了哦，老了有点了啊，哎。因此我就讲说有点急迫性了。有的人家讲说，我很想把一些事情放下来。有的人说你还年轻，我说不是年轻的问题呢，是要把这个，比较有体力的、体力还堪用的这个时间拿来稍微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等老，因为修行这个事情要一点体力。有时候有些事情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某些工作还是必须要一些体力，那你不能等你完全没体力再来做，或者等你体力弱了，因为你可能没多久就腰酸背痛啊，如果不行，你必须要把这个精华岁月啊，留一点空间啊，来用点功啊。那所以说讲来讲去就是你看一下子大概也无常，我在想，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经开车出去啊，我看到人家在做那个告别式啊，我有时候会看那个脸像是怎么样，我在有时候在想那个脸像如果是我，也不过就是台湾很多人死就死你一个啊，大家就要念助念一下，然后就拿去烧，那就完了，你这一生在这里的角色就完了。我现在有时候在比对有些人啊，死大家很哀伤啊，久了以后也要习惯了，也就是你曾经存在，大家很需要你啊，你很伟大，走了就走了，我们还是三餐照吃，对不对？伤心也就几天而已啊，啊，有能几天还算不错，你走你的，我们还是要吃啊，我们还是要慢慢习惯啊，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啊。你这个死的你也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啊，你就走你的咯，你不要在这里阴魂不散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该放还是放，因为就是这样啊，走了就走了，在这一生里面不要去期待那种啊，丰功伟业，我觉得做实际事并不是退缩，就是实际上在修行有利益，对众生能留下一些东西，那到底能留多少你就尽力做，那走了以后就走了。我看到有些大德也是啊，几年前死的，现在听起来就是当初也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大家也怎么样，那不就过了吗？是不是？那说不定又再来了，不知道了。所以有神通，那就要一处戏完了再一处，那继续在做你的那个伟大的事业梦啊。如果不醒来啊，就算做完啊，依然还是面对生死啊，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不干了。我觉得再这样我不要了，我不想再这样继续颠倒啊！有时候甚至讲说修行了，我觉得难得啊，我自己庆幸啊，当然这个庆幸也许也没有什么多值得，但是对我自己认为，那几年的修学啊， 总算你慢慢对修行的路比较厘清了啊，所以就会想说赶快去完成，去实践，那赶快去达到目标。哎，那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智慧也不是很稳定啊？哪天如果再重来，我是不是能有这样的体会？我不晓得。除非我证果，当然这种善根、慧根会在啊。但是不是会到最后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有时候我们姑且讲说必走至真好了，啊，也没这么伟大，但对我来讲却很稀奇啊。什么稀奇？我总是觉得我这条路走到这里，我对佛法是越来越有信心。那我很怕以后再来，我这个信心不见了。那我不知道在瞎碰碰碰到哪里去，所以会有一种说，既然知道了，那就准备做吧。啊，眼前的这些东西，你想的那么多，不如去完成它。啊，不如去完成它，就是说不要再做一些实际事了。把佛法懂得，然后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磨练。啊，我们化解有时候会有一种心情，就是懈怠一天，最后不安一天。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就只要不下手，就觉得有点不安？哎，唯有在依着你所理解的佛法实施做，你也比较能心安。所以会有一种说，该尽的责任赶快尽啊，这也不能推脱的，也不能排斥的，但总是希望。但其实你如果会修，也不用等哪时候了。只是我们就还呼啊，还呼总是还是有计较啊，有分别啊，总是还是有一个你不得不受限制的这种条件，你适合的环境，你可能必须要还是有一个适当的因缘呐。啊，其实真正会修不需要这样的，那因为我们都还在，我们都还呼啊，还有很种种妄想啊，总是希望说啊，干脆把很多事情该处理处理，赶快用点功这样。好，那很多的丰功伟业也没在想，也就是说大家有缘的，有缘的大家一起赶快修啊。哎，我现在都不敢说我能度多少人，我要是能再度的一个小行就好了。哎，当然度个中行还可以啦，啊，再不行就度个小行，大的度中，的中度小，对不对？我就认为这个大行度个中行啊，那个不过我现在连中行都不大敢想，我就度个小行就好了。那，啊，度个小行，我这一生算是有所交代，还可以去死了。现在都化解，就是也不敢狂妄啊，修行到这样不敢狂妄，只想老实，只想老实，因为很多东西啊，时不我已，你这样狂妄不实在。还是实实在在，就你所知的佛法，在现实当中能做一分算一分，没做的那都不算。哎，我不是讲说，我们先生身上可能有很多东西啊，可是我化解都用不到，用不到的就不要太在乎。就是你化解，你只是一种虚荣，我不是虚荣了，就是你也莫名其妙，就是。你有没有很务实的去看你这个身上到底要不要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对你没有多大意义，能省则省，那就心整个把它倒在修行上。那怎么倒上？也不用说一个英雄主义的，就是从生活当中啊，行住坐卧当中，面对人事啊，哎，有空也就多用功，能提起正念。乃至动作当中能随一分正念就一分正念，时时提醒欢喜奉行啊，怎样就是动作当中能想一下起个正念就起个正念，能利益人就利益人，还利用时间多做一些。那还有就很明显看到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在具体变真的变化，对世间有没有这一份看得透的能力，那看不透的又在哪里，应该多一点苛责，跟一家很务实的去看啊，去调整。我这的话，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也老实讲，我不一定有把握。所以把握的就是说，这不是欺狂啊， 因为当然每个人对把不把握的标准不同啊，那我向来就像我在考试的观念里面，就是我认为可以一定会过，那我认为不可以，会不会过？有的会过啊，但我向来做事会有一种比较严苛，就是我认为可以的一定过，但我现在还没有这种把握，还没怎么。但如果我认为说可以的时候，大概也可以的。那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呢，所以有一种急。以后我如果可以的，我跟你讲可以的，但不是梦中讲话的，就真的可以的时候，我就有空带你们出去玩。不过你们要轮回是你们的事，因为我已经没事了。开玩笑，开玩笑。我已经解决了，我可以尽情玩了啊！当然，其实那时候还会玩才怪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证得无生法忍，可以开始沿途受身了啊。在还没证得无生法忍之前，虽然讲六度万行，其实还是偏能利益人有限的，还是在偏重自己的。啊，当你证无生法忍，你也超越生死，这时候你能真实沿途受身。其实我也讲的意思就这样。并不是我们只顾自己，而是在修行上有点吃力，有点吃力，所以我才会讲说，今生没有，我其实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也没什么事业心。说实在，我没有什么事业心，我大概就是尽责了，我会尽责，我没什么事业心，只是刚好做，慢慢有人那大概肯定吧。但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其实我不是很在乎。那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往生，这是我的唯一目标，因为我想去见如来，不然在这个地方学有点困难，搞清楚了就好几年了，没有，我看还是有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那去那边好好学，那时候要怎么雕，就是任由佛菩萨去做，这个时候见不到佛，觉得这是最大遗憾。我很早就有这种感觉了。我在出家两年多，我就有明显，我常讲就有在那种身在佛前佛后的这种遗憾。为什么那时候在一段学佛里面，发觉自己很想学，但这个世间迷迷茫茫的，不知道哪里才是学佛处，只好自己撞。撞，可是撞到底是不是不敢确定，那就因为没有人可问，善知识难寻啊。所以每次碰到自己修行的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怎么没生得紧，那慢2000多年慢2000多年啊，其实也不过一刹那啊，问题就是那2000多年就已经误了我很久。你要算一活跟一活是好几劫，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说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差很多，好几亿劫吧，好几亿多少？哦，我没有啊，很久嘛。那我们差那2000年，其实是怎么样？车刚开走了，这个也没了。就是其实以那么长，就是这一活跟下一活的时间呢、其实2000多年前等于是活刚走了。那、结果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你早上就是希望赖床，结果来不及，连碰到活涅槃都来不及。其实啊，有很可惜，就是差一点点，活刚走你才来。虽然我们以人世间来讲，你看以四天王天才多久？50年。一日夜嘛，也不会说过几天而已呢，是不是？2天100年嘛，10倍，20天呢？也就是说，以四天王天，佛刚怎么样？七七都还没过嘞，这才过20几天呢，我们2000多年啊，是不是？所以你看那多紧迫，有时候想来真的是遗憾。那早一点，至少 那我们不是那最后渡人那是不是那个几岁的那个叫谁啊？须跋陀，对了，如果我们赶得上说不定是我对啊，那时候火刚把我这个大行渡完，好，哎，该渡的都渡了，可是现在就是我来不及，所以须跋陀都变成他是我们等于是名落孙山，须跋陀是孙山，那我们是孙山之后，不过后了很久，后了2000多年，所以有时候想说这个，有时候想到这一点啊，好吧，错也错了，赖床也赖床了，赶不上就赶不上了。好，那我就剩下这个，既然释迦牟尼佛那一班车没赶上，我要搭阿弥陀佛那一班也可以啊，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改搭别班车，总是我不能在那里等，我要等下一班要等那么久，不要，危险。好，我现在剩下这几年啊，努力努力。好，因为当然这个道理，我讲这文字上的道理我们容易懂啦，因为看到的都是一种人，你看无常经，我常讲说无常经是经典，走出去经常看到的都是无常经。好，你看我们现在没多久无常经就会写在您的脸上，老病老花眼，这个无常经短短几字已经在我脸上写出来了，然后太快，有的是从眼睛里面写出来，有的是从皱纹，我现在才发觉我脸上也有点斑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接受的事情啊！我以为我刚才我不知道了，我想是洗不掉，是斑呢，哎呦，竟然会有，哎呀，想当初还是那么一个年轻的20几岁，现在有斑呢，再过来就死人斑了。不过这个又谈谈就这样，也没什么好太特别留恋的啊。所以说这种现实的事情，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去跟人家助念，去助念，你们去看看无常经，去体会无常经啊，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使世尊说是经已啊。诸比丘众、天龙、药叉、犍大婆、阿修罗，皆大欢喜，信诵恭喜他。这是简单的一部经啊。那这个经当然，我想道理都比较容易懂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
在进行下一个寄送之前呢、我们做个补充。这个经典啊、一般经典在结束之后并没有其他的文。但这个经典如果照那个藏经里面看的，它是接着有这么一个文，应该这个应该是有其他版本有认为这是一个临终方觉，等于是另外一个经文哈、或是从别的地方把它这个引过来的，因为它刚好配合无常经这个相关的义理啊，被用来在临终超度的时候的引用，在印度的时候就很盛行。那有的地方特别标明是叫临终方诀，就是方法跟要诀。那有的地方并没有特别标显。因为它义理是相贯穿的，是同样都是在谈临终，就谈无常，所以把它放在同一块。但如果就一般经文的前后贯穿来讲，既然讲到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应该是文就会结束了，所以这很可能是在其他经典因为义理相关啊，也可以用来在临终启发之用啊，所以放在这里。所以后头也有谈到说依经我略说啊，这是不是佛所说啊、或是祖师大德过去的大德他们依经典的思想相贯串把它列说啊，作为这个等于是就无常的思想啊，无常心的思想做个证，更明更补充啊，加强说明啊，那义理一贯，所以就因此放在这个地方。好，那当然这个可以补充我们对于无常生死病啊、老病死的一个体会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部经啊，一贯的来就连串着把它讲下来哈。好，
长久诸欲尽，不行于善事，云何保行命？不见死来亲，这些都是非常平时的这些道理啊。好，长久诸欲尽，这里面就开始点出一个道理了。你看啦，你云何保行命？因为你所种下的这个因啊，本身就是本身我们这样，比如我们要来了解一下长寿的原因在哪里？寿命，你这个我们寿命是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寿命才持续下去。可是当我们在受欲的时候啊，这个欲本身好像是在你在执着的，但本身它是动摇啊，是创造生命因缘的。你注意看啊，我们现在如果你修禅定，你的寿命是不是延长？色界啊，当你能远离色法的时候，进入更深细的禅定，无色界是寿命更长。好，现在知道了吧？所以当我们回头去执着欲的时候，其实你的寿命是短的。我们现在比如就讲说，我们现在哎呀，我这一百年啊，我们要妖寿，其实你也不过是满你欲界的寿命而已啊。你只是同样的人在比较，同样的人在比较，同样欲界在比较，你的寿命没有短而已。但如果你跟色界无色界的人来比的话，你就是短命了。那你为什么会短命？欲界啊，这个欲界所形成的寿命本身，它是一个极躁动不安、染污的、极有烦恼的，所以它不顺你的那种寿命啊。所以我们要寿命，也必须要怎么样？行于善法，那从不同的善里面所结的这个法才稳定啊。所以世间人啊，我们讲说有一次看到那个新闻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媳妇生一个小孩，她竟然就专去找那个鱼啊，怀孕的很多鱼卵的拿来补。这不是像地藏经所说的，那不是制造他短命因缘吗？你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你的福报不是求来，是修来。但众生就不清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应该怎么样？你要看身体不好，有的是过去的业，有时候不打了就转。但就算你现在不能转，你未来可以感应真上身，身体色身，身心会健康，因为从六度来的，从三业来的。但有些人是因为业呀，身体不好的定业未成，还没成，所以今生开始发愿行善的时候，身体变好。你注意看啊，在台湾其实也碰到很多例子，本来在家里啊，吃好的用好的，可是一直在看病，结果后来去参加啊，有的参加慈济啦，有的参加义工啦，身体很好了。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我不要讲说业力的关系，但为什么有的人反正出来以后就更好？那就修善。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凡是重大灾害，比如像921，那921有人也是灾民，哪一类的灾民最容易站起来？是那些灾民本身又能帮助灾民的人。这在国外也是这样，同样灾民，有一类灾民很容易站起来，很容易突破他的困境，是哪些人？本身也参与帮助人的人。这就跟佛法一样的，完全相应的。所以从修善里面跨越障碍，不是吗？ 包括寿命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更进一步去看到那个欲所产生的是什么，是一种当我们产生诸欲的时候，是产生在叫被觉合成，就被觉合成，被这个觉合这个尘，那合这尘是染污性沉重性，所以业是离于觉而向于欲，向于六尘走的话，它是为往下三道走。就是楞严经讲的就是情重，情重就往下欲，最少欲的呢，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少欲哦。比如说我表面上是少欲，但我是借着少欲一面寻求另外一个贪着。我比如说我少欲知足，看似少欲，其实不知足，我是借着少欲以得少欲的美名，那其实那是跟烦恼相应的。所以一个人当然对世间里面慢慢清淡的时候，他得的一种福报，其实是包括我们今生都可以马上感应福报。我常不是讲一个故事，那个很有趣，就是这是很有趣，其实有道理。那不是两个人啊，那时候我听广播啊，他们就刚好在广播里面在聊天啊，他就有一个讲说啊，你这一生啊，你40岁之前命很不好。他说啊，那个你也很坎坷。他说那40岁之后呢，哦，40岁就变好。他说为什么，是怎么变好？因为你习惯了。其实有没有变好？没有。只是习惯了。可是有道理啊。我本来我的生活要一百块钱才过得去。但我始终觉得我因为生活一直不足，都只有六七十块。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很苦。可是哪天我突然觉得说，诶，其实我50块就能过了呢。结果你本来100块，你只有六七十块，所以你会觉得有30块不足。可是现在你发觉别人要的有些东西我根本不需要啊，我就只要50就好，突然你发觉剩20，所以习惯了，改变了。有的人业不容易改，现前外在的报不能改，但内心的心改变的时候，其然福报就跑出来，有没有道理？有。所以有的人啊，发觉怨天尤人让自己很苦，当发觉他懂得去宽容别人的时候，福报跑出来了。因为这是佛法的一个轮回的原理啊。所以你看，常求诸欲尽，不行于善事，云何保行命呢？啊，不见死来亲，这个生灭的造作，哦，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断在造作很多东西，我们都以为我们用，就像那个我们不是有那个日全食嘛？那日全食有人就开始敲鼓啊，古时候人家敲鼓，那就是这个天狗吃日嘛，哈，食日，那敲一敲以后跑了以后，太阳又跑出来，那他真的太阳跑出来，因为那地球转了就跑出来啊，他就以为这样。就误会出来啊，就是这么样。那我们也很多人就是在这里一直在经营这个生命啊，一直在保养它。那有的人只是心理作用啊，只是心理作用，它不是真的改变。甚至最糟糕的就是你做种种欲去照顾你的身体，有的是朋友影响，有的有影响是不好的影响。是不好影响，就是本来这个生命是稳定的，但因为你起诸欲，所以让你的这个身体完了受影响，因为福报了掉了。为了维持生活，为了维持这个生命，结果把福报了掉，你知道吗？因为起种种欲，造恶法以要维持身体，完了这个东西是破坏你仅有的福报。之前有人做很愚痴的东西，你做这个东西不但没用，反而是伤害。因为那个造作的心，那个颠倒心，更加染污你那个灵敏的心了，被欲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因为他未解脱，智慧也未决定，难得刚开始年轻的时候 智慧清明，后来被烦恼欲望所遮盖，以后你看啊，面目可憎啊，很多东西就慢慢庸俗了啊，罪业就升起来了，就是这样啊。好，所以云何保其命不见死来侵啊？你会一直这样执着，不知道说这个死一直在来侵夺你，就在你现前造作的时候，死亡就跟在上面了。哎，好，命根气欲尽，肢节息分离，众苦与死俱啊，此时徒叹恨。那刚要追求的时候追求，但不知道死已经透进来了。哦，我就讲说，其实我常在因为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家人谈比较轻松了哈，因为学着试着用更坦然的心来面对死亡，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一时事很严肃，我觉得你应该正视看它，而不是挂碍它啊，正面的看它。那我讲说，像比如说，如果100岁，其实我已经近一半了，实际上已经近一半。照理讲，我这个人大概不大会长寿吧。哎，以我自我观察，大概不会长寿，所以大概不是近一半，应该是三分之二，或是哪里，大概是这样。哎，啊，因为我们讲，就像你现在你的生命，从你一开始有宿世的业力将今生，但我们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在乎这个，而问题在这个生命里面如何应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耗得太快。耗得太快，当然就损得快。那损得快，如果一起生命损个几年，但能增加你的福德力也无妨啊。那只是说，生命在耗损的时候，他很明显也知道说，他会走得快。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这因为当我们不断在运作的时候，这个诸法生灭嘛，在你身上快速生灭。快速生命就容易啊耗损掉，所以之前我就很想，就是说，其实，在某个阶段里面，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保润一下，保润一下，就像自修、进修这一类的进修，可以让你的心比较不随境转，那比较不会造作这些生命因缘。相对来讲，我相信你的那个命也比较能维持吧。但有时候为了修行弘法，你也不顾及那么多啊，只是我们大家心里有数啊。当然，我这是现前生命的问题，那还有你宿世的业力啊。只是我在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在期待长寿了，我们只在期待从我们的身心，从了一切第一个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也不期待长寿，但我们只要有意义过。那同时，只是时间如果不是那么长。那自己应该多加珍惜，所以珍惜就是务必把那个道业给累积出来啊，那个成就啊，就修行的功夫啊，给完成出来啊。这就是我们有这份心，有这份观察，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像刚才讲说，我们的死啊，随时是在侵犯我们，一直在跟在身上，说不定已经很靠近了啊。我想就是说，哎，再给你几年吧。啊，那后面有一个死神就在，他也很冷淡，他也不会去惩罚你，他只是说剩下几年。我哪天有人跟我托梦说，就剩下这几年，好努力，我也会很感恩，他跟我讲一下时间，啊，那我们就好好把握了，哎，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随时，我有，当然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病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念念无常啊，也就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珍惜啊。这其实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嗯，我说的话，你的命根气欲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肢节息分离，这个分离啊，就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陆陆续续会坏掉，你知道那会产生了很大的恐怖。假如你平常没有正念。你会发现那个本来你用得了的， 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在睡觉有时候被压嘛，有的人认为被压那会恐怖，就是因为那个身体不是你能自己决定的，好像不是你的了，你想要怎么样都不能怎么样了，这个还是因为你有身体绑着，不是你现在花钱你的身体不见了，陆陆续续从眼耳鼻舌身一个一个坏掉，一个一个坏掉，你花钱那根本进入到一个很惶恐，就是你花钱你留也留不住，那个跟你很久的那个心呢，会觉得会很恐怖。那这个恐怖都来自哪里？没正念，来自，所以你会很难守住正念。我告诉你，平常对死亡没有观察，对世界对佛法没有正确观察，你说会不恐怖？不得实属，没有这种事情，一定恐怖。所以你们看看你自己现在能超越多少啊？你们看到你，我们现在我常举例的是你最爱的人而已啊，不是你最爱的是你的身体，你最爱的那个你的境界你都很难真的放下啊，你那个割好像肉一样割开的那种心，对世间啊。比如说你看到你自己最亲爱的人你即将离他，但他还不得安稳，他还在苦中，你想看看你能放得下？很难的。好，现在你自己身体在崩坏的时候一步一步来，你会不知道你将何去何从，因为你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人念佛就算不得往生都对他临终有帮助，因为至少有个对象，或者临终的人到最后他会开始身体变化的时候，那种恐怖性是很大的。所以有的人在反对念佛，错了，你不了解。有的人说，我不讲说，有的人说啊，没有阿弥陀佛没关系的，只要阿弥陀后面有个佛字就好用了，他就能让你安住。你说有没有阿弥陀佛？告诉你，只要那时候他就算自己假想出有一个佛，但既有佛功德就是佛，这个佛就能接引他，让他临终安稳。何况阿弥陀佛实有其事啊！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就一直在这种历史东西计较。我说，就算没有都有功德，你不要破坏，因为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恐怖相啊，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一直一直在离开它，离开你，你这时候你的身心不知如何安住，你必须要启发善根，五善根，善根现前安乐死，但众生没善根啊，临时到了临终的时候要启发善根，谈何容易？那我就用一个你内心也挂碍也需要的一个皈依住活，从这个火里面终于启发了些微的善根，从虔诚的念火里面更加强你的善根，以这样的善根让你临终安乐死，修行就有这个意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理论上叨叨叨说助念没用，坏人的善根罪过无缘，助念非常有用。助念有没有用？就像我现在安慰你有没有用？有用，就这样，有用。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